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言论失控，是否暴露了中共高层的真实立场？另外，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首先是热点快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连任竞选，他请求选民给他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工作。那怎么看拜登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再次角力，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来分析和点评。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孙主任，这个目前拜登总统的支持率是40%，很多的根据民意调查，大部分的选民希望他不要再竞选连任了。您怎么看拜登这次宣布要连任呢？
首先从民意调查的这个角度来讲，不同的民意调查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那么我们看每一个总统，每一个美国总统，那么在执政的这个4年或者8年中间，他的这个支持率一直是处于这个波动和变化之中的。比如说我们说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年的时候支持率只有38%，第二年的时候是上升到40%，第三年的时候才上升到42%。所以我觉得就目前来讲，拜登总统的这个支持率确实从40%来讲不是很高，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够代表他整个执政这3年或者4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点，从总统选举的这个结果来讲，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一定会选取一个最有可就是赢面最大、最有可能击败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拜登他的支持率虽然说现在不高啊，但是他的受欢迎程度或者说支持率最后只需要比特朗普高，就还是能够代表民主党内部最大的这个赢面。所以这两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嗯。那小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拜登竞选连任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会延续目前的这个状态呢？
应该说会延续这个状态。目前来看的话呢，中美关系的很多关键性的症结问题不会得到改善，特别是中共和台湾的对台湾的这种威胁不会改善。那么中美之间在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都无法得到改善，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中美关系不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比方说前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好像有人又预计可能会有点什么改善，但是因为中共的这个侦察气球被拜登下令击落之后，中美关系又迅速的冷下来，而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今后可能会这种事件会一接二连三的会出现。谢谢。
嗯，那孙主任，您怎么看拜登这竞选连任，即使他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的中美关系，我认为它的发展是有其自由的轨道和逻辑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现在鉴于美国现在关于中国的这个两党共识啊，不论是哪一个党来执政，也不论这哪一个党的哪一位候选人最后能够赢得最后的选举，其实最后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大盘，对它的大的方向，我们认为说影响不是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认为来讲，拜登是不是宣布连任，这个对于目前中美关系的一个轨道来讲，我认为影响是不太大的。但是我觉得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目前的中美关系和特朗普执政最后一年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还是有截然不同的这个天壤之别。因为我们说中美关系之间现在虽然说求得改善的可能性跟空间不是很大，但是防止危机、预防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余地跟这样的一个必要性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拜登政府时期，他对中国追求的是一种极端竞争的战略，那么在避免冲突，也就是修建护栏的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拜登政府做的还是非常充分的。
嗯， 那拜登现年是80岁，完成第二届连任将是86岁。前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共和党参选人当中的领先者，他现在也是76岁了。那小明先生，您是否担心这个美国政治啊缺乏年轻人的参与，会缺乏新意和推动力？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是这样的高龄，确确实实会让人担心。美国现在就是年轻人是不是会有机会出来啊参与政治，这确实会产生一个负面影响。毕竟这两位，虽然说这两位都是很有一定影响力、有才华的、有经验的，或者说有魄力的美国总统，但是呢，我个人感觉美国也并不是说没有年轻的政治家出现。比方说共和党的很多在特朗普内阁担任职务的很多人都很有才华，那么他们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替代特朗普。我想民主党也存在这样的精英人物，只不过现在的机会我觉得非常不好。谢谢。
嗯，那孙主任您怎么看，是否担心这个政策会陷入一种固有的思维无法突破？
哦，我认为说政策是不是陷入这个固有思维，实际上跟领导人的年龄，他的这个影响其实并不是很大。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到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来讲，那么从1979年一直到奥巴马时期执行的是这样的一种政策，那么这个跟这个执政者或者说跟美国总统的年龄跟他的固有思维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我觉得还是回到之前我的这个观点，就是说中美关系它的发生和发展目前是有它固定的轨道和逻辑的。那么任何一个领导人想要在这个轨道和逻辑上要做特别大的偏离，我认为还是比较困难的。
嗯，好，非常感谢这二位，今天的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感谢孙韵女士、小明先生的热点快评。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乌克兰等前这个苏联国家不是实质的主权国家，这番话在欧洲引起强烈的反弹。将近80名欧洲议员发表公开信，谴责卢沙野的言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对法国的欧洲伙伴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要求法国政府驱逐卢沙野。波罗的海的国家也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北京做出解释。那卢沙野是个人言论失控，还是无意中暴露了中共高层的真实立场？战狼外交四面树敌，北京要如何应对？那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还有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感谢二位。那首先这个我们来看这个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他在接受法国 LCI 电视台记者专访，在谈到俄乌战争的时候，记者问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卢沙野说不一定，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没那么简单。记者提醒说根据国际法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卢沙野说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不是实质的主权国家，因为没有国际协议来具体定位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那首先请问孙韵女士，这个卢沙野公然否定前苏联14个共和国的主权地位，立陶宛和波罗的海的这些国家呢要求中国政府来解释清楚，那卢沙野是您怎么看，他是个人言论失控，还是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哦，我认为现在外交部的这个表态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卢沙野当他这一次的在电视上面的这个辩论，他所发表的意见是他个人的意见。那么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好，还是这个中国驻法使馆也好，都已经出来澄清说中国对就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他的这个主权立场，是他的立场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实际上中国政府还是跟卢沙野的这个言论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切割，也就是说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承认卢沙野的这个他的这个个人意见是代表了中国的官方表态和官方立场的，所以我们这一点目前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确实，这个针对卢沙野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尊重所有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质疑，虽然中国官方澄清了立场，可是卢沙野的言论很可能暴露了中共高层的真实立场。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网友叫 Dog Chai， 他说卢的言论应该不会是中共能够说明的官方立场，但绝对是习近平和这些中共官员真实的内心思想。还有一位网友仙人掌，他也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共的立场是好想默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但是又不敢明目张胆的表示，怕得罪欧美又被制裁。那小明先生，这个卢沙野的言论是反映了真实的中共立场，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网友的眼光是很明亮、很雪亮的。那么第一个，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官方一直强调所谓的历史经纬，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俄国侵略乌克兰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个，他们一再表示啊，就是对乌克对俄国的这个立场，对俄国自身对自身的关切表示同情理解，所以他们实质上是认为俄国是有理由啊，因为历史的经纬，有历史上的原因来侵略或者说吞并属于乌克兰的领土，这些领土他们认为是有理由的。所以这一次卢沙野的说法只不过是重复了中共当局以往的啊说法，而且呢，他只不过是把这个说法给说明白了。
那孙玉女士，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个反映了中共内部真实的看法。
哦，我认为这个中共内部真实的看法，除非我们是中共内部，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来判断，就是这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我们所说的其实都是个人的观点，我们认为这个是中共的真实想法，或者说这个不是中共的真实想法。那么这一点的话，我认为和中共的真实想法其实和现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这个很毋庸置疑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最后还是回到一个中共对就或者说中国吧，中国政府目前对这个克里米亚地位的一个判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俄罗斯是派兵占领了克里米亚，然后是进行了这个相当于是进行了克里米亚的全民公投，然后最后公投的结果呢是得出来一个结果，说这个克里米亚要加入这个俄罗斯联邦。那么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中共的官方表态，中国是没有承认这个现在目前俄罗斯联邦并吞克里米亚的这样的一个法理事实，就是说在军事上面或者说在政治占领上面，他这个俄罗斯已经吞并了克里米亚，但是关于克里米亚的这个政治地位，现在目前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认为从外交政策上面来讲，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晰的。当然我们看到说，比如说在中国外交部关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简介上面，它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我们说它的领土面积，我们看到说它的这个领土面积实际上是包括了克里米亚，但是下面又指出来说，在乌克兰的这个人口统计上面，乌克兰的人口目前中国的外交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页面上面呢，是指出说目前乌克兰它所标出来的这个人口是不包括克里米亚的人口，因为之前上一次这个乌克兰所进行的这个人口普查呀，没有涉及到这个克里米亚地区。所以我认为现在至少从官方的立场和官方的角度来讲，中国是没有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这样一个现实。因为大家也可以记得说，其实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所做的事情跟就是这个上世纪30年代俄罗斯如何来策动这个外蒙独立，实际上是如出一辙的，就是由这个通过一个全民公投，然后来宣布说这个国家要宣布我们要选择一个新的这种法理地位。那么如果中国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它这个全民公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势必就会首先在历史上会就会引起来说，那外蒙的地位来怎么决定。那么在未来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如果台湾进行一个全民公投，那么也决定说台湾要宣布独立，那么中国要怎么来承认这样一个台湾全民公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认为在目前的从政治角度来讲，让中国来承认目前克里米亚的这个地位，在政治上是有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困难。
我们接下来会谈到这个 这位大使对台湾问题的一些说法。那小明先生，那针对这个卢沙野的言论啊，近80名欧洲议员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说，这种评论远远超出了可接受的外交话语的范围，这是最糟糕的战狼语言，呼吁法国外交部长要驱逐卢沙野。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月初访华的时候，希望中国能够调停俄乌战争。那国际社会能不能指望中国让普京来回归理性？西方国家要怎么样来重新思考这个中国调停俄乌战争背后的真实用意？您的看法？
我个人感觉，从这场战争爆发一开始，中共就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在这个立场上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极为的偏袒俄国。那么卢沙野的这个话应该说反映了中共的立场，而且呢，他这种说法是对欧洲现有的这种秩序的一个否定和颠覆。关键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欧洲的很多领导人，我个人感觉他们的很多说法表态过于的单纯了，他们对中共的立场应该说有意识的忽略了，应该中共和俄国之间的这种他们彼此的关系的深度，欧洲国家特别是像马克龙这样的人，我觉得他缺乏点想象力了，他还以为那么中共可以做这个调停，可实质上我们看得到中共当局从一开始就没有资格调停俄乌战争。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重大的外交场合，在所有的国际上关于特别是联合国涉及到俄国的这个协议上，中共都公开的站在了俄国一边，而且呢，中共始终没有谴责过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所以这个事情上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共根本就不是一个在这个立场上，在这个问题上是中立的，而且中共当局本身也对调停俄乌战争没有兴趣，直到今天，中共的领导人都没有跟乌克兰的总统有过一个电话都没有。所以这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事情，西方领导人啊，特别是法国这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甚至是自欺欺人。谢谢。
嗯，那欧洲议员的公开信还说，这些言论呢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在欧洲因为俄罗斯入侵邻国乌克兰而战火纷飞之际，卢沙野的言论不仅严重侮辱有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格，还可能对法国的欧洲伙伴国安全构成威胁。那孙玉女士，中国一直想在讨好欧洲领导人和支持俄罗斯之间呢取得平衡，那卢沙野的这番话是不是破坏了这种欧洲政策，欧洲应该如何来重新思考对华政策？您的看法？
哦，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说卢沙野的这一次他的这个言论跟表态啊，对于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大的这种损害，尤其是从欧洲民意上面来讲，因为欧洲的人民会看到说，哎，难道中国连这15国家的主权都不承认吗？那么这个代表中国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目前的这种中国外交还是受到比较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尤其是想要和欧洲来改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觉得也是中国政府非常迅速的第一时间就同卢沙野的这个言论做了一个切割。那我认为说就是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想做补救的这个动作还是很明显的。那么第二点，我认为说从中国跟欧洲的关系来讲，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实际上很大层面上还是由经贸关系来维系的呀。因为我们看到不论是法国也好还是从德国的这个角度来讲，对于中国市场的这个巨大吸引力，他的公司还有他的政府实际上都是承认的。那么卢沙野的这一番言论，我认为并不能够抹杀就是中欧在经贸关系上面这种经贸关系对于欧洲的一个重要性，所以那么接下来肯定会对欧洲的政策提出一些很大的挑战。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北京充分的在不断的做这个补救的这样一个实质性的原因。所以这个我认为从长远的中国外交的它的一个逻辑跟它的战略上面来讲，中国是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或者说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上面，如此的来开罪欧洲的。
嗯，那这个卢沙野他捅的娄子啊， 不仅仅是这一个，他捅了很多的娄子。比如说在谈到台湾议题的时候，法国 LCI 电视台的记者说，台湾最新的民意显示，64%的受访者自认是台湾人，有30%的人自认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只有2.4%的人自认是中国人。那记者就追问，那不该是台湾人决定自己的命运吗？也就是人民自觉的权利。那卢沙也就是说，这是中国人要决定台湾的命运。那马克龙提出在台湾问题上，欧洲要战略自主，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卢沙也的言论对马克龙欧洲战略自主这种政治抱负和对中国友好的路线具有多大的杀伤力？小明先生，
应该说这个问题杀伤力很大。第一个，卢沙也对欧洲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友善，对欧洲这个秩序的挑战和颠覆，这已经引起欧洲国家的警惕和反感，让他们会重新的考虑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和台湾的关系。那么如果中共啊真的像法国总统表示那样，好像可以袖手旁观的话，那么中共吞并台湾，那对欧洲也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再一个，卢沙的言论实际上对欧洲那些绥靖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嘲讽。当然我们可以这个里边我们还可以谈一点，就是说刚才孙女士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欧洲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过高的估计欧洲某些政客的道德水准。他们选择绥靖政策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政策的危险所在，他们只是看重眼前的利益，他们不想为道义付出太多的代价。另外一点，在经济利益上，欧美存在着竞争关系，中共的分化可能会起到一定效果。但是呢，我想如果真是到了关键时刻，到了历史性的这种决定性的时刻，中共分化欧美的企图还会注定会失败的。毕竟欧美在重大的国家利益上他们还是一致的，在重大的一些价值观上他们还是一致的，生活方式上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可能在经济上有竞争，但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想中国这个做法会注定失败的。
嗯，那孙玉女士，这个马克龙呢，他也想把中国塑造成是一个调停俄乌战争的和平缔造者。卢沙野的这个言论啊，把中国在欧洲的突破口也堵上了。习近平本来想把这个法国作为一个突破口，那卢沙野的言论，对北京的欧洲战略有多大的破坏性？中共现在灭火能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也不能够就是无限的放大这样一个外交官他的一次表态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看到说中国跟法国建交这60多年以来，实际上他的这个双边关系还是有他有他的这个内在的支撑跟他内在的支柱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说，难道因为说中国一个外交官在电视上所做的一个评论就导致中法双边关系从此国将不国，或者说从此就是要推倒重来？我觉得可能也没有这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更多的是认为说卢沙野的这一番言论啊，他的这个影响实际上可能不会反映在双边的一个政府层面。就是说在目前或者说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要想指望说这个法国政府会对中国的政策做出一个多么重大的调整，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不太大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说他对欧洲民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他对欧洲的媒体以及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欧洲议员的这些的影响，我认为这些才是更长期的对中国它的战略意图以及对中国的这个战略立场所提出来的一种挑战。但是如果说因为卢沙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导致中法关系马上就要马上进入到一个破裂的这个层面，我觉得毁掉了美国中国的这个分化的战略，我觉得可能也有点过分的拔高了它的这个重要性。
那孙主任，这个作为一个外交官，他的发言应该是说代表国家的，虽然现在中国政府来出面澄清说啊，他这个是代表个人坚持中国原先的立场，但是我们看到马克龙 总统他在这个访华之后发表的那些言论在欧洲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包括这次欧盟80多名这个议员，对他提出批评和对这个中国这个大使提出的批评，您怎么看？这不仅仅是民意，会不会对这个其他国家是一个警钟，对这个对华政策来进行重新思考？
我觉得欧洲对于对华政策的重新思考实际上进行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并不会因为这样一件事件，这样一个事件才突然说，哎呦，欧洲国家突然惊醒过来说，哎，中国难道对我们抱有这样的战略意图吗？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势。而且我们要看到说，马克龙他这次访华确实是我认为遭到了很大的非议，遭到了很大的批判，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法国你在这个时候跟中国去拉近关系，然后跟中国几乎表态说法国在将来的这个台湾问题上几乎是要袖手旁观，采取一个就是漠视不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法国你的道义立场在哪里？你的这个政治立场在哪里？那你这个就是我们说北约组织它的一个盟国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承诺又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非常的实际的，对法国目前的它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比较重大的一些问题跟挑战。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历史上面来讲，哪怕是在冷战期间，法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也不都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甚至在很多的一些历史时刻，我们看到说法国采取的是这样一种让大家看起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我认为说，那从法国的他的一个外交政策历史来讲，他有一个战略就自主或者说寻求战略自主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台湾问题啊，或者说是将来有可能爆发的这个台海冲突，它毕竟都是一种假设性的一个讨论。那么真正的就是如果说真的台海爆发冲突，我相信欧洲国家的立场不会是像法国目前所宣称的这么简单，说啊，我们希望要不能够卷入其中，不会是这样一个立场的。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法国记者，他还问到说，戴高乐将军在1964年和中国建交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认为戴高乐错了，当时正是毛泽东掌权迫害屠杀了几百万的中国人。今天我们和中国打交道，是不是也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卢沙也说，这是八卦，不公正，不正确。你念过书吗？那记者再问，习近平主席的家庭在文革中也是受害者，不是吗？卢沙也说，我不在这里跟你讨论这些八卦。那对毛泽东迫害下死亡的这些无数的中国人用八卦来形容，小明先生您怎么看卢沙也这番言论呢？是不是再一次释放出习近平在这个内政外交上重回毛泽东老路这样的一个信号？
毫无疑问，因为卢沙也的这番话基本上反映了习近平当局的这种历史观和基本的政治立场，也就是在所谓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帜下，否认毛泽东、否认中共犯下的历史罪恶。所以这个呢，是习近平这些年来的一直在这么做的。应该说，不单单是从这句话开始，从卢沙野这块儿看出来，最近，而是习近平上台这些年一直都在走毛泽东的老路。而且呢，这里边反映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这个主体的宣传的主流啊，主流的宣传和一些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影响了很多人。这种欺骗性的宣传，不单欺骗了很多普通的百姓，很多中共的这些官员也把这些欺骗性的宣传当做了历史事实。比方说，在这卢沙野，他在海外，他是有足够的条件看到真实的中共的历史的。即使在国内受骗上当，他在海外也完全可以看到这些真实的资料，但是他依然坚持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撒谎，说这些事实是八卦，这实际上只能降低他个人的人格，降低他的道德水准，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呢，因为他要坚持中共自身的这种立场，坚持习近平的这种立场，所以出来这种很荒唐很荒谬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自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对毛泽东的统治进行真正的清算，所以这个问题上一直中共含含糊糊的，所以呢给了这些撒谎的机会。谢谢。
那去年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馆外交人员殴打民主抗议人士，在英国的压力下，中国召回了6名外交人员，但是说这是正常的人事调动。那孙主任，您认为这次北京会如何处理卢沙野的事件？这中国不断的，虽然说中国一直跟这些野蛮的行为做切割，可是外界还是认为他是代表这个中国政府，而且是在中国政府的这种默许和怂恿下发生的这些事件，您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要看说卢沙野他今年已经是59岁啊，而且他已经在这个法国担任大使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那4年时间对于这个中国驻外大使来讲，应该讲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他的这个大使任期应该不会再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60岁的话，他也就达到了这个退休的退二线的这个年龄。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要想把这个切割，如果这件事情继续发酵，而且导致说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发生了更加重大的这种损害，那么出现了这种岌岌可危的可能性的话，那我觉得中国是有可能比如说把这个大使换下来，或者说再换一位新的大使，是有这种可能性的。那么更大的可能性，我认为还是中国还是就是等待他这个媒体的这个风波啊，或者说这个政治风波，就是慢慢的让它过去平息下去，然后可能再过一阵子呢，那么这个大使呢就顺利的这个顺利的退休或顺利的这个离任。那么这一次我认为从中国外交整个它的这个大方向来讲，我们知道说中国外交在过去的3年中间是经历了比较大的挫折，是因为这个战狼外交也好，还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就是断绝了同国际的交往就是尤其是在国际旅行方面啊断绝了交往，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今年对于中国外交来说，它本身就是想要来积极恢复中国同外部关系的这样一个年份，所以那么卢沙野的这一番言论，实际上我认为跟中国它目前的一个大方向，外交战略的一个大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基本上还是格格不入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中国是不是到底还要持续这个战狼外交？我认为大部分人说，大部分人看起来，或者说大部分分析中国外交的人士来看的话，中国是不希望能够在今年的这个年份还要继续这个战狼外交。继续战狼外交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或者说对外部环境来讲，其实没有任何好处。对于中国想要修复同欧洲、同西方的这个关系来讲，也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认为说卢沙野，他这个继续就是在长期担任中国驻法大使的这个位置上，可能不会待太久。
那中国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他在微博上发表文章说：“他说，第一，不要搭理那些抗议的声音，让他们自动凉下去好了。第二，中国外交官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还是应该鼓励的，不要怕惹出争议。第三，中国目前的弱项是在舆论上被西方压着，这种局面一定要突破。”小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会怎么样的来处理这个事件？
我觉得刚才孙女士说的非常正确。在短时间内，他们肯定的会坚决的顶住的，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他们不会后退的。如果后退的话，他们会觉得他们会怕外人看他们软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不会在意国际社会的感受的。但是呢，他们可能会在事后做一些修补，毕竟卢沙野已经做了4年大使，而且已经59岁了，所以这个事情上他们会给自己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台阶下台。所以呢，这个问题上，但是这个问题刚才孙女士说，就说这个会现在啊，中国的外交正在进行啊，和各种国家呢和缓关系啊，正在恢复这些国家的关系。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就是说习近平的这种战狼外交的这种风格是不会轻易，很难轻易改变的，因为这个是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决定了中国的外交风格。这个战狼外交和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是有直接关系的。习近平不换，中国的战狼外交的风格是很难改变的。谢谢。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花花兰他说，中共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的言论完全是中共高层有意让其在欧洲国家中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问题上来制造混乱。实际上中共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上完全是站在俄方，而通过卢沙野的口向欧洲表达这个诋毁前苏联加盟国家的主权，言外之意就是将本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领问题上更加倾向于俄罗斯的立场，实在是太露骨了。还有一位网友叫知乔孙，他说，有什么样的老大就有什么样的小弟，老大说话不注意，小弟就喜欢大放厥词。还有一位朋友叫 Wu Candy， 他说，有什么损害拜登失言都需要白宫来澄清，这不是很正常吗？好，那这些就是我们网友发来的评论，还有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念了。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史丁生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玉女士和中国时评人小明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感谢二位。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据联合国最新预测，印度人口将在2023年6月超过中国，这将是几个世纪来世界前所未有的转折点。分析指出，印度人口在增长，而中国人口老龄化，两国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那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对地缘政治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再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中国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还有一位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博士，感谢二位。那首先，这个易富贤博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的数据显示，到今年的6月，印度人口将达到14亿2860万，要比中国多出300万。那由于中国人口的增长在减少，两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趋势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世界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改变。事实上，联合国以人口基金的人口预测从来都是错得离谱。比如说，他在1996年，他预测中国印度人口要到2048年开始超过中国。现在他认为现在已经超过中国了。那么说回顾来看，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1820年，中国的人口是3.8亿，当时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加起来是 2.1 亿，其中印度的人口是 1.7 亿，就是说1820年中国的人口是印度的 2.5 倍，然后1950年中国的人口是 5.5 亿，印度的人口是 3.6 亿，中国的人口是印度的 1.5 倍，然后一直到1975年中国人口一直是印度的 1.5 倍，但是现在联合国公布印度人口在2023年开始超过中国，那么到2068年是中国的 1.5 倍，到2020年到2100年中国人口只有 7.7 亿，印度人口是 15.3 亿，印度人口是中国的2倍。但是事实上联合国的人口对中国人口是从来都是错的离谱，他比如说以前曾经预测中国人口2025年人口超过 15.4 亿人口，但是现在他的目前认为是14亿人口。那么就是说他目前中国的正式人口不是联合国所公布的14.3亿人口，而是不到12.8亿人口，也就是说联合国对中国人口高估了大概1.5亿。那么联合国也高估了印度的人口，比如说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印度人口比联合国公布的要少了这个5000万。那么印度到2024年他会进行人口普查，到那个时候可能又会打联合国的一点，但是总体来说我估算印度人口大概是在2014年超过中国，到本世纪末印度人口大概是中国的3到4倍。
那小明先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到联合国的这项预测的时候，他说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不一定不仅取决于人口的数量，也取决于人口的质量，取决于人才。那从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的组成来看，您认为印度和中国谁更加占有优势？
当然这个应该说很明显了，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糟糕了，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现在的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少子化和老龄化这两个非常对人口不利的这个形式都同时存在。再一个问题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这些问题会更加的严重啊，老龄化会更严重，少子化会更严重，而且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口会急剧的衰减，所以这是很多的问题。而印度呢，它的人口结构要比中国合理的多，印度的中位年龄只有28岁，而中国已经接近40岁了。假如中国的这种出生人口数像易教授提到的那个情况，如果是被高估了，故意虚报了，那这样的话中国的中位年龄数可能要超过40岁，可能会更严重。这个所以呢，从整体上来讲，印度的人口结构肯定要比中国占很大的优势。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把人口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印度来说这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也是个很大的课题。对印度来说，我们知道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印度还处在一个整合的过程中，印度的治理难度应该说要远远超过中国，而印度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一定制约。中国的问题在于在什么地方？中国的问题在于在很多关键性的历史性时刻，中国的错误的人口政策、国家政策和中国的衰败给了印度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作为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件极为痛心的事情。谢谢。
那伊夫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和印度在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组成方面各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有什么样的挑战？
就是印度的人口结构是远远的比中国要好，就是说印度目前的中位年龄大概是应该是29岁，中国已经超过了42岁。那么就是说劳动力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是经济的脊梁，中国的15岁到59岁劳动力在2011年开始下降，印度要到2045年才会减少。1990年中国的劳动力是印度的1.5倍，但是到2019年 前后，印度的人口，印度的劳动力开始超过中国。到2037年，印度的劳动力将是中国的1.5倍，到2050年将是中国的5倍。所以说到2050年，那个时候中国的就业年龄已经高达57岁，而印度只有39岁。那么中国印度是两代人的差距，印度是要朝气蓬勃，物质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的，那么投资总是跟着劳动力走，那么将会有过去大量的投资转向从日本、台湾转向中国。现在由于印度、东南亚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本开始转向这个印度，所以今后印度将会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工厂。当然，这个过程中是比较漫长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中国的人口都没有了，人口在开始减少。人口在老化，那么意味着质量的下降，那么就靠这个所谓的人才红利是不可能来弥补这个人口红利的。事实上，像日本都为了这个是弥补所谓的以劳动力减少提高教育，导致日本的制造业从事制造业的人口越来越少，而印度的日本从事制造业出口占世界比例，从1993年的12%下降到现在的14%。1995年，日本有149家，是世界500家企业，但是现在只有47家了。中国的过度的延长教育的话，那么会加速中国制造业衰退，并且延长教育一个最大的后果就是生育下降。日本、台湾、韩国的生育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重视教育，所以中国的现在如果继续这么重视教育的话，那么会导致制造业下降，会导致生育率继续下降。
嗯，那伊夫贤博士，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现在印度的经济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果国家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人口增长是不是可能成为一个负资产呢？
这个是就业机会并不是靠国家来创造的，因为人口跟就业市场是个比例关系，有人口才会有消费跟需求，才会有生产跟服务，所以基本上是两个人的消费提供一个人的就业。所以说从纵观世界各个国家来说，人到14岁的儿童的比例与这个消费率是正相关的关系，而15岁到64岁的劳动力的占比与这个消费率是负相关的关系。而中国由于我们计划生育减少了这个儿童，导致我们的内需是严重不足。比如说我们这个1983年，我们的消费占 GDP 的54%，当时是一个正常水平。但是随着人口的儿童比例下降，我们到2005年之后，我们的消费增加 GDP 的38%，今年一季度增加33%，而印度占60%左右。就说中国要靠大量的出口，靠谋取贸易顺差，才能保证我们的就业，而就业的。有这个顺差2%是来自对美国，所以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导致中美贸易战。就是说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内需不足，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战和中美的这个关系的恶化。而今年中美关系恶化的话，又进一步导致中国的就业难，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20%。而印度的话，靠本国的这个消费就能保证就业，所以它根本不依赖这个出口就能保证就业。所以目前印度、中国是一个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而印度目前还是逆差国，所以它的这个所以就业对印度来说并不是大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反而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
嗯，那小明先生，现在很多国家把印度作为中国的替代品，那作为世界上劳动力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印度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翻版？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人口优势的话的展现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人口优势不会自动的转化成经济优势， 它需要很多外部的条件，需要资本的加持。而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口并不是说是一天的时间成了啊14亿人口的，印度人口和中国有相当长的时间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的，人口差距非常小。但是印度这十几年二十年时间，印度经济的发展的速度并没有啊超过中国的速度，所以印度跟中国确实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和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不单单是印度，还有很多国家，至少离中国最近的东盟，他们和中国有竞争关系，他们同时也和印度有竞争关系。那么比方说中国的纺织品的出口替代的国家并不是印度，而是印度旁边的孟加拉和越南。那么在中国这种电子代工替代中国的也不是现在是印度，也是越南和什么马来西亚等其他东盟国家。所以印度能否取代中国，或者说能否像出现中国这种翻版，这个和印度的人口的优势并不是一种必然关系。
嗯，
印度它也需要做很多，就是说做一些改革。印度过去这十年在进行一种改革，但是这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效果，是不是还需要新的改革，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印度考虑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印度人口超过中国了，印度马上就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啊全面的跟中国竞争占优势，这还是一个问题。谢谢。
那虽然说这个印度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还有待很长时间的观察，可是中国也确实面临印度还有东盟这些新兴经济体的挑战。那易富贤博士，最近世界著名专栏《报业新几家》发表了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经济背水一战》。您指出，中国总理李强必须要采取激烈但不受欢迎的措施来改善中国经济。那李强有哪些措施可以来改善经济，应对这些新的经济体的挑战？
就说因为我刚才我再补充一下这个小明先生的说法，说印度取代中国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因为人口是一个不是经济增长的这个充分条件，但是是最重要的必要条件。虽然印度取代中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那么说中国对于李强总理来说，事实他接手的是一个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一个经济的烂摊子。中国目前经济面临着几大灰犀牛，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劳动力减少，一个是这个房地产泡沫，还有政府债务危机。李强总理的话，他如果采用这个传统的经济手段的话，是很难促进经济的，他必须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才能够让经济再继续增长一段时间。比如说为了弥补劳动力减少跟养老金的短缺，他是必须这个延迟退休年龄。中国目前退休年龄是男性是60岁，女干部是55岁，女工人是50岁。这种退休年龄是在1940年代制定的。当时中国的60岁以上老人占比只有7%，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20%，那么些显然已经难以维持目前这个退休制度了。那么要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这个会引发社会动荡。比如说这个英国以前退休年龄是男性65岁，女性60岁。但在2011年，叫女性的退休年龄也推迟到65岁，引发了全国的大抗议，全国200多万人的抗议。英国总人口才6000万，引发了200多万人抗议。但是英国政府别无选择，现在已经决定叫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法国今年也叫退休年龄从推迟到64岁，也引发了数百万人的抗议。但是以法国政府也是别无选择。那么中国今后的老年化危机比英国比法国更加严峻，那么退休年龄就会更加晚。但如果 现在不退出退休年龄的话，今后突然退出的话，那么会导致社会巨大的动荡。所以我认为李强总理在他任期之内应该开始这个退出这个退休年龄，但是可能会引发巨大的冲击。
好，感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这个啊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叫仙人掌，他在推特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印度将逐步的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因为印度目前的工人比中国便宜，在中国投资的多数都是低端科技产业，在哪里都可以生产，主要是能把投资成本降低就可以了。那小明先生，您认为这个只要中国的这个产品能不能更新换代，能不能提高它的产品结构来增加它的出口？
当然可以。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于中国现在这个制度严重的限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像限制了中国人的这种发挥的能力，发挥的空间，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假如不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的话，那么中国单单人口减少，这还并不是一个最致命的问题。中国现在很多，比方说现在中国人口只比印度少了几百万，少了几千万，少了，那么中国现在人口哪怕比印度少一半，比方说中国现在只有7亿人口，那中国依然是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大国，依然有足够的优势地位。那么比德国的7000万，比英国的几千万，那要强很多。那么英国、德国在世界上的这种影响力是任何国家都不敢低估的。所以人口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就是说人口少了就注定要完蛋，这个并不是必然关系。但是关键问题，中国的发展趋势出了大问题。中国的人口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减少过程，正常的演变过程，而是一个在极端错误的政策下造成的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结果。中国人口可能会出现塌方式的下降，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带来巨大的冲击，所以这些问题上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这个问题导致中国可能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灾难，这些问题上我们现在都很难预料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假如中国人口少了一半，那么中国到处都是鬼城，到处都会存在这些社会治安问题，中国人还能不能平安的过日子都是一个问题的时候，那我想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好，
谢谢。
那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现在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会对地缘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伊福贤博士。
对，这个印度超过人口超过中国，那么对世界地缘政治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印度是民主国家，它的经济不但要取代中国，甚至会取代美国，主导世界的新的格局。虽然这个过程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就说印度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印度对美国的冲击并不大，但是从地缘政治来说，印度对美国的挑战比目前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更大。中国目前只挑战了美国的制造业地位，而印度对美国构成四大挑战。第一，印度有年轻的劳动力，将会继续挑战美国的制造业。第二，印度由于它的英语的语言优势，那么其实印度可能会挑战美国的服务业。第三，由于大量的年轻的人口，它大量的创新的潜力巨大，那么又是民主国家，它的创新活力比中国强，那么会挑战美国的这个创新大国的地位。第四，由于印度是民主国家，那么它对美国的软实力的挑战也比中国要大，所以今后从地缘政策来说，
感谢
那么多。
好，感谢两位嘉宾。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想与中国高层对话，为何北京拒绝？还有中共外交部开启个人意见模式，如何解读？敬请收看。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 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